哒哒，靠，要卖头笑啦！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的拢公开。欢迎收听《阮乐团》Podcast。
Ladies and gentlemen, MC JJ，
嘉义阮乐团，嘉义阮乐团，阮乐团。
好，好，好，好，好啊！
一只狗，一只狗，换一只狗啊去馒头；一只狗，一只狗，换一只狗啊去食包。一只狗甲迄只狗相爱，后壁狗狗提刀去砍狗，抱提包去砍狗，狗提狗去搞狗，狗提狗去搞狗，狗加狗狗加狗，一只狗啊拢是狗狗，包啊包啊狗啊，一声好啊！
阮的故事，咱来交陪。哒哒哒哒哒，空中来相会，处理我 OK。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所收听的是台湾阮乐团 Podcast 频道，一声好啊！会当伫逐礼拜的中昼十二点，锁定准时收听，透过 Spotify、SoundOn、First Stor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 Box 拢听得到。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仔日啦，要来跟大家开讲哈，一个月个到啊哈，啊，即阵哈，个轮到 Vivian 要跟大家来讲看嘛，剧团啊，最近是咧创啥物啊？有注意到剧团的消息咧？线顶的听众朋友哈，应该看到剧团最近呢，脸书顶管啊，面册顶管，哇，有够多消息哈，真正是一波又接着一波了哈。然后大概一个无影响面的，就是哈三月份哈春天软剧团开春的第一个盛大的作品，就是咱的草草戏剧节，对，很主席哈，就是规团的人哈弄咧无影草草戏剧节哈，然后。真正是一个这盛大的一个节庆哈，然后它已经是十六届了，今年第十六届草草戏剧节啊，今年的主题叫做“当青春”，当青春，因为我咧想讲哈，草草戏剧节十六岁啊，十六岁的刚刚是一个啊咧古早时代哈，十六岁就是咧当大人啊哈，有一个成年礼啊，当青春，但是在现在十六岁还是一个很迷惘啊，很懵懂，很冲撞，很多东西可以试的一个年龄哈，所以我们今年的草草当青春呢，就是在草草里面呢，十六年了，我们在草草里面玩了很多，噶卡炸裂来过草草的听众朋友哈，你今年啊，佮来你会发现讲，哦，今年的草草戏剧在真正噶啊头前十五档哈，生做无啥讲，你内面哈。试这者，较早也阁毋捌做过，啊，阮想要做诶代志安尼吼，啊，所以嘛欢迎咱听众朋友吼咧三月份诶时阵，三月十五、十六、十七，啊，过咱诶二三、二四吼，啊，咱诶连续两个礼拜，吼，两个拜六礼拜吼，拢会使来咱诶民雄诶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好，那呢，刚刚介绍就是草草戏剧节啊，已经十六届了。啊，其实，那有来过草草的听众朋友吼，应该是这些噻。啊，不过我想要甲无来过草草戏剧节的听众朋友吼，想要甲大家介绍一下草草一开始啊，以及草草一直以来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剧场。草草的青少年剧场，可以说草草戏剧节是为咱青少年剧场开戏安尼发芽长大的哈。那我们每年呢都会甄选一批青少年，随着年龄也现在也不一定是青少年啦，从青少年开始到青年哈，然后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戏剧课程，然后花了前期的这样的戏剧课的培训。然后到后期的将他们的戏剧课程的集结出来的一些生命故事，再透过我们的戏剧老师、导演等等，然后设计把它编排成一个可以面对观众的一个关于这一群在草草一起成长的一群青年们的一个共同的生命故事，然后讲给来草草的观众朋友 分享这样子。那今天的来宾呢，今天的我们也邀请一个来宾，很荣幸，然后也很开心，然后邀请到这位来宾，其实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青少年剧场里面的一个成员，一个种子，然后他是竹君。然后我先把声音的麦克风呢交给竹君，请竹君呢先自我介绍一下。竹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竹君，是草草第十四届的青少年剧场学员，然后我现在在中正大学的传播系就读三年级。
第十四届的草草戏剧节，那一年的主题是什么？
是风起。
风起，2022年的风起，对不对？那我想要问一下竹君，就是竹君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知道您是桃园人。
对，
那就是因为念书才来到嘉义嘛。
对，
那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知道我们这样子草草戏剧节，以及知道有青少年剧场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先分享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些讯息的。
好，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剧团里面表演，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学长姐跟我说，如果你很喜欢表演想要继续探索的话，那你可以参加草草戏剧节。因为学长姐他们就是上一届第十三届的学员，然后他们参加完之后觉得很有心得，然后就推荐我来试试看。
所以中正大学有戏剧社团。
对，夜猫剧团。
对，中正大学的夜猫剧团，对不对？所以你本身其实在参加青少年剧场之前，你就很对戏剧是有兴趣的。
非常喜欢。
是什么样的？是高中就接触到了吗？还是
最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中，就是国中的时候开始班上可能会有演戏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哇，好喜欢表演的感觉，然后一直到高中大学算是最正式的走上舞台，然后给观众看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继续精进自己，然后学习更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来到这里了。
那我想要问，刚刚提到就是竹君是桃园人，对不对？所以你是在国中的时候接触表演艺术课程。
对，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因为有表演艺术课程接触了戏剧这样。那偷问一下这块城乡差距哈，就是你们学校有几位表演艺术老师？
如果讲错的话很抱歉，可能是两到三位。
我刚刚那个我会这样提，其实是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学生或者是家长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教育部在表演艺术课程其实是在中学里面就开始了。对，那但是其实也因为资源的多寡，它不一定就是每一间学校，尤其是可能比较小的乡镇，它学校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配到这么足够的教学老师。对，但所以我觉得竹君是蛮幸运的，学校里面有三位老师，然后教你们这样的戏剧课程，让你有机会接触这样戏剧。好，很不错很不错。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聊国中的戏剧课。
好啊好啊。
对，应该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在国中教过戏剧课，就是比较是兼任的角色。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因为城乡的不同，所以有些学校他并没有办法聘任专任老师，那就有一些我们外部老师可以去兼任这样。那会跟有专职的老师在里面的那个资源跟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对学生是蛮不一样的课程的完整度啦。那下次可以再分享。
好，
那我想要对竹君就是想要提问的是啊，你有国中有参加戏剧课程，然后因此而喜欢表演，然后大学也参加，那你这样一路上算是对戏剧课是不陌生的。那你加入了由那个草草戏剧节主办的这个青少年剧场，有没有跟之前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以前都是我要去表演，但是我没有思考过表演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到青少年剧场之后，就老师一开始会从一些剧场游戏开始让我们去认识，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然后那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些东西也可以成为戏剧的养分。然后就变得不只是在演戏，而是开始去 享受自己的生活，嗯，然后发现哎，原来戏剧是这么一回事。
嗯，跟你之前在学校的都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
那你在学校上的是什么？很想听听看。
哦，就是那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剧本，
啊，
然后可能它是一些名著，例如说像《天鹅湖》，然后老师就要我们自己改写它，然后就是变成不一样的角色演给大家看。
啊，
对，那也是蛮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是是是是是 ，OK， 哦，oh ，那我大概知道。嗯，那我觉得可以跟竹君分享，其实的确戏剧课啊有蛮多不同的面向，然后不同的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甚至不同的剧团，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戏剧的面向也是蛮不一样。然后其实软剧团我们在做的青少年剧场，或者是我自己在做的戏剧教育，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拿剧本背台词是最后一个步骤，我想你应该知道嘛，
对对
对。
对，
我们都会是先打开自己，我们期待就大家在这个，因为其实戏剧有好多的感官，我们的所有的五感都需要去打开，更认识自己，然后才能回过头来去说出那些句子。然后我想你应该有蛮大的体会，
嗯，对
对。所以那我就要问你咯，因为啊，我们有回头去看你的学习单，
啊，
对，你的学习单上面啊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你演出中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可是你已经被看见了啊”。这一句台词呢，为什么你最喜欢，以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先说它的情境好了，就是当时是有一个学员，然后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很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这些职业的共通点就是他会被大家所看见，
嗯，
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可是你已经被看见啦，啊，其实这句台词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看见他是谁了，他不需要再证明自己，
嗯，
然后当然这句话也是对所有我们自己学员说的，就是我们彼此跟彼此都看见对方身上的亮点，然后我们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但是彼此就可以互相信任，然后看见对方最好的那一面。
很正向的一句台词。我觉得竹君坐在我前面啊，竹君就是一个感觉会带来很大的正能量的一个女生，这样子很漂亮，然后正能量的一个大三的学生，是不是？
对，大三。
对，大三。所以可是你已经被看见了，啊，是一个，嗯，你在肯定那个人。
嗯，
你当初在讲这句台词的时候，你是带着肯定他的，我们说的一个潜台词啊，一个意念在说这句话的。
我的潜台词是也跟自己说，可是你已经被看见了，然后也跟所有的学员说，我们都看见彼此了。
嗯，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站在台上讲这句话是很感动的，
嗯，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多做伪装，然后去假装自己是一个超强的人，不用，
嗯，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原本的那个自己就好。
嗯。那这句话是你这一段那一段时间上课而发觉的，还是它其实是你回过头来看是你自己的？说到人生观嘛，你才几岁？对，对，就是这句话是因为这一段课程你感受到的，你发觉到的，还是你原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是因为青少年剧场我才发觉了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原本就是跟别人的距离其实都很远，
哦，
然后我很喜欢很擅长伪装自己，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伪装，然后直到青少年剧场我才把我的那一些就盔甲通通都拿下来，
嗯，
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原来就是大家都可以看见我是谁，
嗯，
然后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
嗯，
而不是很裸露的那种感觉。
哦，为什么反而让你有安全感？
因为这是原本的我自己，
嗯，
然后可能原本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嗯，
可是现在有好多朋友都相信我，这样的感觉，
嗯，哇，很棒。那我想要问竹君，在那一段上课的过程，你觉得你做了哪一件事情是最不像你的？
最不像我吗？
就是当下有没有老师让你做，有没有哪些挑战，或者是哪一些戏剧练习你觉得有点崩溃的，然后 很不像你会做的这样，但你做完又有点爽。
我现在一时想不到，因为感觉老师都一直慢慢的在打开我们，而且他们都很了解我们，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逼迫我们去做什么我觉得很跟我原本很不一样的事情。而且我原本就想说，可能走进这个青少年剧场里面就是要变得很多面性，所以那时候也不会特别觉得说不像自己或什么。但是比较大的收获就是，我原本是一个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讲秘密的人，但是那时候我的导演就是品杰，他就跟我说，朱君啊，我觉得你要开始试着说一些就是你心里面想的话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开始会说一些哎，我以前从来不会说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那些事情压在我心里面很久，我甚至都不会对自己说，但是这些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当下我也觉得哇很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会讲这种话，但是后来就讲出来以后觉得很舒坦。
对， 这其实也是我说就是蛮超出你预料之外 的一个发现。对，品杰是你的当时的导演。
对，
你要来跟我们聊聊导演。
可以啊，可以啊。
你觉得戏剧课，因为我觉得从竹君刚刚的分享里面可以感觉到，应该当时的戏剧课程应该是让你一个这个团体是让你有信任感的，所以你愿意分享你你挖掘出你可能平常不会说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戏剧老师一开始的身份是戏剧老师，后来的身份是导演吗？就是他的带领对你或者是你对他的观察好了。怎么在这里讲品杰？好
偷偷讲。
好，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品杰是带我们进行一些很小的谈话，他会让我们就是以一个演讲者的身份去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当然是有一点严肃的，但是他的内容又就是很轻松。他会问你说，可能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然后你觉得你身边最奇特的一个人是谁？然后透过这些就是小小的事情，你其实会不知不觉的说出某一些影响你的东西。然后品杰观察力非常敏锐，他会抓出你生命中就是某一个点，他会找到你这个人的特质，然后开始从那个点去问其他的问题，然后就越挖掘越深。但是同时这个挖掘也不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就是他很尊重我们，然后也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哎，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跟其他学员的问题其实很有共通点，然后我们就越来越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跟自己过往经历了什么事情。
每一年的草草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对，那一年的主题是风起。对，那在风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下，我也帮听众朋友提问，就是那一年的以戏剧青少年戏剧创作的主题是用什么样的核心去讲大家的故事？
因为其实品杰导了三届，就是天空转转跟我们风起，
对，
所以贯穿这三部剧的核心是鸽子。就是他说鸽子会从嘉义，你把嘉义放出去以后，它会再飞回来嘉义，不论它要去往哪一个城市。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鸽子的意象就很像回家，这个家不一定是嘉义的家，它也可以是你原本的故乡。那这些我们来自四海八方的学员们，我们汇聚到嘉义以后，其实我们终于懂了就是离开家里的感觉，跟我们家里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戏剧课有很多其他的伙伴嘛，那彼此也在那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分享了蛮多可能你跟其他人没有分享过的故事，他们是第一手听到的。
没错。对，
然后对你来说这些伙伴在当时以及在之后，你觉得他们有在你的到目前为止的 那个生命历程里面，就是有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吗？或者是说，他有怎么样的影响你吗？
我觉得他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因为跟他们之间建立了很互相信任的关系，然后才有机会就是把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跟别人揭露，跟自己连跟自己都没有揭露过的事情讲出来，所以就经历过的那一段时光以后会非常感谢他们。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伸出手来接住我，然后我也跟大家一起伸出手接住别人，就是这个互相扶持的信任关系让我觉得非常感动。而且就是如果不是在青少年剧场，好像你在路上也不会随便这样跟人说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吧。
那这些伙伴啊，这些跟你一起共同分享经验的伙伴，他们现在你都还有跟他彼此有联络吗？
我们就是可能有学员生日的时候大家会在群组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还有就是新年的时候也会有
一些贴图的部分
对，然后这一次因为要来上这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就是参加完这个青少年剧场有没有什么收获就特别刚好趁这个机会，然后也收到了他们的回馈。
那你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吗？
可以，就是我觉得跟我所观察到的东西很像的是，他们说他们变得更真诚了，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可能是适合真诚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说，是可能大家原本就是因为生活中受到的一些伤害，然后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会把自己伪装起来，但是在青少年剧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就是找到自己曾经最单纯的那个样子是很美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都更勇敢的面对自己。然后其中一个学员就有说，就是他觉得他把自己过往的经历重新整理了，然后这也是他第一次就有勇气回去看他的那一段经历。那我觉得对我们其他学员来说也都是这样子，就因为其实我们那一出戏里面有很多很多跟家人有关的这个元素，那家人总是在我们生命中就是扮演的最重要一部分，可是我们很少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那这一次就是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去回顾，不管是小时候的一些创伤也好，还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有多在乎我们的家人但我们没有发现。对，然后也是经过这一系列的这十个月的成长，然后才让我们好好的去回顾这一段从来没有看过的经历。
哇，所以他们都很乐于跟你这样分享，然后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这样分享在我们的 podcast 上录出，就对。
我不知道，
应该可以吧？你没有说人名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其实我刚刚会问说这些人还有没有就是这一群曾经共同分享生命经验的伙伴还有没有在一起，或者我觉得好像就算没有在一起，就算我觉得那都是一个那十个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piece 这样子在你的生活，
就是永远存在在那里。
对对对，就算你们没有再见面了，没有再联络，但是它还是 mean something 这样子在那边存在着。非常感动这样子刚刚主君这样子很感动，我也觉得其实今天的主题是19岁的戏剧课啊。那是因为当时主君参加我们的青少年剧场的时候是19岁嘛啊。那这边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再来一次你还会再参加吗？然后呢你会希望是19岁这一年呢，还是你会希望你会期待你更希望更早参加这个，或者是你更晚参加，为什么？
好，我觉得青少年剧场对我来说不是我选择要不要参加，它已经就成为我人生中必经的一段路了，所以我会很自然的就会觉得说 他一定在某一个时间点就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但至于他是在更早更晚或者是十九岁这个当下，其实对我来说没差，就是我在每个阶段好像都可以收获从青少年剧场来的不同东西，可能我十八岁十七岁的时候有我特别在意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像我现在二十一岁，我可能又遇到了新的难关，那我觉得我参加青少年剧场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帮助我去理清这些难题，但是现在青少年剧场是发生在我十九到二十岁的这个区间嘛，那我觉得它至少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可以让我比较有勇气，然后也比较知道要怎么去观察我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想现在是大三，所以你参加青少年剧场那一年是大一
二、
啊、大二
一到二
之间哦、OK 哦，然后就是学长推荐这样子，学长姐推荐，
对，
OK 那你在夜猫
剧团、
夜猫剧团里面就是有怎么样的公演吗？你们
哦有我们会有就是小制作跟大制作的公演，就分别在期中跟期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参加其中一个制作，就是在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参加了。
所以你现在你还在夜猫剧团里面吗？
没有、因为像我大三就是学校也很忙，所以就还没有时间参加其他的剧团活动。
所以也就是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夜猫？
就是我就是参加了一次的表演之后就来软剧团了，
然后就参加了青少年剧场，然后就离开了夜猫剧团。好的，
也不算离开、就是转换跑道，
是转换跑道。
对，
但是因为现在那个竹君是大三了嘛，所以就比较回归到自己的
系上的
课程。那竹君是传播系的，那我想要问问竹君啊，就是你觉得传播系跟戏剧，也不能说戏剧系啦，因为你也没有接触戏剧，但传播系跟你之前接触的这个戏剧的课程、戏剧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异或同这样子？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有上一些戏剧相关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这些课程是比较感性的，就是会去触碰一些可能人本身的一些软弱的地方，然后你难过悲伤快乐的一些小点，然后传播系看的东西可能会更属于比较大的面向，例如说社会的议题它的背后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读传播系的课我觉得让我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更有感触吧，然后也会去思考说我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这个世界它其实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会交互作用，然后我在做戏剧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去更考虑整个时代背景。
所以你觉得它两者应该是有加成的效果？
对，绝对有。
对，戏剧可能比较细腻的在处理感情，
人的感情。对，
那传播戏你需要看到可能这个事件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人之间的关联跟脉络。
对，
那你在传播戏有做哪些是比较需要在有一点表演成分的？比如说刚刚有问说您是不是有在广播？然后或者是有传播系有哪一些需要面对观众或听众的一些职务？
因为我们会拍片，然后以前拍片的时候我有当里面的演员。所以那个算是就是跟观众直接面对面的方式对我来说，然后还有就是像 Vivian 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有广播新闻，然后或者是会制作一些 podcast 或专题之类的，也是都可以透过不同的频道跟观众接触。
所以其实先前的不管是你在中学啊还有在剧团上的戏剧课程，它其实都可以辅助你现在的主修。
是
有帮助的。那你觉得那个帮助跟你在学校里面看同学他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你还好？
你是指说就是从国中高中然后到青少年剧场的戏剧经验有没有帮助我更好的在传播系生存？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多了一些观点， 然后会有多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他们都有自己接触到的东西，那我很幸运的接触到了戏剧这一块，那我觉得我在接触戏剧的过程中我可能就会更去感受，就是我个体然后还有我旁边的家人朋友他们对我来说跟我的交互关系是什么。那当然这些东西也会去呈现在我的作品当中，或者是像是我们可能要写新闻啊，那我在新闻所关注的点是什么，它可能就是戏剧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去注意这些事情。
主角你接下来快毕业了嘛，你会想要朝因为传播系应该有幕前跟幕后嘛，你会想要走幕前还是是幕后？
我想走幕前。
所以还是有表演的那个因子在。
对，表演的魂魄就是一直在我生命中燃烧。
所以你目前的话你会是想要走哪一个面向的？
我希望可以当演员。
你要来考我们的储备行动员吗？难道已经有那个打算了吗？
说不定，说不定。
好的，欢迎你年底跟年初来考。
直接先预告。
对对对对，我们每年都会招募我们的储备行动员。
没错。
对啊，欢迎哦。所以主君是真的会希望可以朝演员的路走。
是真的，是真的。
所以不管是影像啊或者是剧场都没有设限。
我觉得从大一的时候一直参加这些戏剧活动真的让我很坚定的想要继续往这条路走。
赞赞赞，我们找到一个储备行动员了啊。请要好好的留在嘉义啊，跟我们一起。好啊好啊，谢谢竹君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有好多的故事啊跟感动。对，
谢谢。
然后也我觉得就是坐在竹君对面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大正能量的人哦。对，就是都笑笑的这样，然后我相信就是戏剧应该就是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起到了某些作用。然后我觉得那些作用都很美好，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软剧团，就是我觉得萍姐应该也很开心，她可以在你这个十九岁的时候留下这样子淡淡的一笔这样。那刚刚其实啊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然后也跟竹君聊了那么多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呢跟我一样很想要听听看，就是刚刚只有就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有没有想要听听看在演出当中那个竹君啊讲了哪些话，说了哪些台词，然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竹君，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没有底气的，好了。
是，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临时出题哦，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蛮想要听听看竹君当下在说这些台词，以及 maybe 也是我们现在回头再看这些台词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把麦克风交给竹君。
大家都死了，真好。这就是爱与生命。现在我可以讲自己的故事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站在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在国小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妈生了好大的气。她气我什么，我倒也忘了。但我记得，那天晚上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我缓缓地微笑地对她说，妈妈，其实你今天早上骂错我了，我没有浪费巧克力面包哦。我妈好像有点震惊，但又很开心。妈妈说，小妞，每次我骂错你的时候，你都不会生气，会在事后，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或几天，等我不那么气了再告诉我，这样的感觉很好。我不会在爸爸妈妈骂错我的时候第一时间反击，因为我特别谨慎。我想，如果我讲了不该讲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关系开始有裂缝。但是即使我那么小心，我们的关系还是以别种方式裂开了一条缝。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很痛，但是也很美。 因为你不可能不从裂缝中才能学习到怎么去爱一个人。大家都死了，第三页中联页结束了，爱与生命。
谢谢竹君，是竹君现在可以收拾一下情绪，这样突然被我们临时考题哈，嗯，竹君，竹君这一段是你当时的独白吗？
对，但是其实刚刚突然要我念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其实那时候情绪已经绷不住，我觉得我随时都会掉下眼泪来。可是我刚才会了，没有，我有坚持住没有掉下眼泪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剧场，然后那个是我建立了好几个月的勇气，我才有办法拿出来跟观众讲，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刚才在脑中看到了底下的那些观众，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听到观众在底下有哭声，然后后来也有收到一些观众的文字回馈，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支持我念完这一段的力量，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虽然这段他已经就是过去了很久，但是对我来说他可能还是在生命中扮演着某一种很重要的角色，那有观众，有我们青少年剧场的学员，才有办法让我再重新面对这个台词。
谢谢竹君。对啊，刚刚这样很突然的邀请竹君来念这一段，其实可能有点小担心，但我觉得竹君有把那个 hold 住，然后我觉得很棒啊，你看样子你离专业表演者不远了，
还有一段路要走。
是啦，是的，对。但我觉得刚刚听了真的是很感动，就是感觉到你那个情绪的，就是很要出来，但是你有 hold 住的那个感觉。然后也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独白。
谢谢 Vivian 给我机会把这个再重新再讲一次，因为已经过去好久了。
对呀、啊。有些时候要回头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其实是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我就哦，天哪，这是我当时讲的话吗？
对对对，那个人是谁？对，但偶尔拿出来看，其实也蛮好的。好哦，那谢谢竹君今天来我们Podcast 这边玩，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你来。
好，谢谢 Vivian。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工商时间了哈、要来宣传一下我们今年的草草戏剧节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哎呀，我们来看看今年草草戏剧节呢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刚其实提到说，竹君，如果你今年再来参加草草戏剧，你一定要去看看，就是我们今年呢反而不是没有招募一群新的伙伴来一起共创一个，就是像刚刚您分享十个月的这样一个历程。但今年呢，我们把我们往年呢一起来过青少年剧场的学员们，我们再把它拉回来，然后呢，我们一起做这些学员一起分享他们在青少年剧场里面曾经发生的故事，我们再把他们糅合。所以就是竹君可以来看看哈，就你就发现啊，哇，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啊、就表演其实真的很多种面向。那我们其实草草戏剧节呢，除了青少年剧场之外，今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亲子类的戏剧啊跟游戏哈。那要跟大家推荐的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阿虎姐姐Cross 乐乐啊，乐乐呢是就是我们这个亲子天下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IP 人物哈、啊。那阿虎姐姐跟乐乐呢会带大家呢一起玩戏剧啊，进剧场玩戏剧，然后带大家啊认识剧场。那还有呢，阿虎姐姐还有我们的故事三轮车购书沙林车系列的一些我们在现场跟小朋友一起说故事的一个演出。那还有很多工作坊，对，你看我真念到就是口水都吞不下去了、哦、就是第一个呢要跟大家呢分享介绍，当然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坊啦，我们的微微老师哈，就是我本人哈我们的工作坊呢是微快上车，带小朋友们呢在我们这个草草戏剧节很大的这个表演艺术中心里面玩游戏哈，所以呢要请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帮你的小孩们呢赶快报名参加、哦、好，还有我们的颓废哲学家、哦、是哲学研究室、哦、让你这个折纸的艺术这样子，有我们的庄家豪老师。那还有台湾昆虫馆、哦、我们嘉义大学的台湾昆虫馆的一个喵喵老师，是动物互动课、哦、听起来都很好玩耶。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刘凡轩老师，就是我们的阿 T 老师呢，会让带大家呢上一个青春的颜色，我们的印象写生、哦、阿 T 老师是一个很棒的美术老师，会带大家呢去观察我们园区的颜色，然后把你看到的颜色呢借着那个画笔呢画下来这样。再来呢还有我们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云家团，好饶舌啊哈！就是我们的亲子共学团呢有一系列的工作坊呢在等着大家，有我们的彩绘区啊，还有陪伴小孩啊，还有这个性别平权的绘本共读啊，还有那个小孩乱跳也很棒的小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很友善我们小朋友们，那我们提倡呢让小朋友很自在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玩他们想要玩的事，然后一起在这边探索，一起在这边分享，然后成长。嗯，这是今年呢要跟那个听众朋友呢分享的草草戏剧节关于亲子部分的演出跟活动，然后一样再一次呢邀请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三月份的草草戏剧节，三月十五、十六、十七跟三月二三、二四，然后还有周间也还有很多活动呢，在民雄呢市区啊有我非常多的活动，就是你们来就对了，我们就是一票玩到底这样子哈。然后欢迎你们来，然后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等待着大家。竹君会来吗？
会会，我每年都会去。
是的，突然 cue 到竹君，因为他看着我念稿念了半天这样啊。竹君会来，那今年安排什么时候来呢？
嗯，有品杰的场。
oh, OK， 就是来看你的老师的品杰的场。是他
青少年剧场。
好，所以你要看那个芒果酱这一场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那请留时间哈，三月二十四号来看我们的芒果酱跟我们的青少年剧场，我还要青春一百年。呵，来个熊妹，真的是要介绍太多，因为草草戏剧节真的太多，每年都这样讲不完。对不对？你在草草的时候应该也是觉得眼花缭乱，好多好多、
哦、对对，是，但是有好多剧团都很棒，像我之前看到踢踏舞的、嗯、然后还有歌仔戏的、嗯、然后还有文山舞团、嗯、我都很喜欢。
对啊对啊，还是一样，就是草草就是希望邀请来这边，然后两个周末好好的放松，然后观赏很多好玩的事情、嗯、这样。
对、
嗯、好哦，那我们最后很主席，你所收听的是台湾阮剧团 Podcast 频道一声好啊，会当伫逐礼拜一中昼十二点线顶准时收听，透过 Spotify、SoundOn、First Stor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拢听会到。阮的故事，咱来交陪。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是赖竹君。
下礼拜咱大家
空中再相会。